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开始啊，周五是我们学习《维摩诘经》的时间。上节课呢，我们讲到方便品、弟子品，讲到弟子品啊，第三品弟子品，是佛呀让他这个十大弟子去探访这个维摩诘。我们上节课把这个舍利弗和目犍连尊者不能不堪去探机。给说了，今天我们往下接着进行。郭老师，我们要不要把前面的回顾一下，或者是师兄们有啥问题也可以先问问，然后我们往下继续今天的内容。
好的，师兄们有问题的话随时都可以问，随时都可以问。第三品啊，名字叫做弟子品，就是十大弟子被维摩诘所贺。不懂的人呢，好像是一看，哎呀，这个维摩诘好厉害呀，这佛陀的十大弟子都被呵斥了。实际上啊，这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啊，这个十大弟子多多少少有一些声闻行，有一些声闻的心行，实际上就是十大行声闻，他多多少少有一些声闻的心态，所以才会被那个维摩诘所贺。实际上是这一门就是有点什么，有点方等经的味道。方等经的味道就是破斥小乘引入大乘，破斥小乘引入大乘，这个味道，这个里面说的很多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这几个，这十个全是，不说是十大弟子吧，就说是十种心态，十种心态全是声闻的心态，应该呵斥的，应该呵斥的。至于弟子不弟，就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所以才会遭到这个维摩诘的呵斥。那么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舍利弗这个演坐这个事儿的话，正好咱们有打坐的这个。拿来说了一说，很重要还。第二个就是目犍连，目犍连说法，目犍连给白衣说法。我贴上来，目犍连给白衣说法，给白衣说法，就是说他以出家人的身份给白衣说法，就是让白衣，就是说的要这个就是离开世间的俗法，去追求出世间的解脱法，离开就是染垢法，去这个去追求清净法，就是他说的是应该是就是说的是四谛之法呀，四谛之法，苦集灭道小乘的，小乘的。维摩诘就说了，你说你就是你要对根基呀，你要对根基呀，他不一定是小乘根基，你怎么跟他说小乘法呢？对吧？你怎么不如实说法呢？不说如实法呢？应该说如实法，所以就有那一段。赵师兄如果方便的话，就把目犍连这一段再贴上来，我们再过一遍，然后再做这个第三个大目犍连这个，在大迦舍这个，把这个大目犍连这个再贴一下，你看你方便不方便？然后我们再说大迦舍这个，对，主要是第二段啊，第二段就是你给白衣说法。就是说应该是说实相法呀，应该说实相法，实相法的这个，那就是说是说实相的时候，这个法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实相的法是什么呀？后面有我们上一次说的这一个里面就没有什么疑问，大家听到这儿都很漠然，因为这个就说是首先你学心密啊，你很容易接受，你很容易接受，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些大乘的言论，就是很容易的能够接受，能够接受。你自己当然平时的时候有偏差的时候，有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你听这个理都容易接受，容易接受。所以说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问，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问。实相法这个法，就是佛法的这个法，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一法的这个法是都是就是具体来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那就是法无众生，从这儿开始，法没有众生，也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众生，也没有寿命，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跟那个《金刚经》那个可以对起来。前面的这个说的是法无四相啊，法无四相，后面说的是法的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于法身四德的，法常寂灭，法离于相，无所缘，就是任何的都攀缘不到，任何的攀缘不到，任何的名言论说都不能够完全的形容它，不能够完全的形容它，所以叫法无名字，言语断故，法无有说，离觉观故。这个地方我们上一次有在这个地方上提到过，有觉有观，有觉有观，那是入法的方便，那是入道的方便，就是说心如墙壁是什么呀？心如墙壁是正道的结果吗？心如墙壁了，你才有可能正道啊，就是觉观是这个意思。等到觉观到最后，就是说觉观一直觉观，发现法的真相是 么法的真相就是离开了任何的因缘，不是你觉它就有，你不觉它就没有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是离开了所有的就是迷和悟，这是法的真相。所以说法无有说离觉观故，离觉观故。我们现在的师兄弟就是说，要么是卖打坐的，要么是卖观照的，就说是一开口就是说，哎呀，自己怎么在打坐，或者自己怎么在观照的，他都是误会了那个观照，他都是误会了那个观照，他是有观有照，那根本都不是观照的真相。法无形象如虚空故，就是法无形象如虚空故，就是你不能够以为你证得了一个什么形象，就是说明你证到了，说明你证到了这个佛法的真谛。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说有什么境界就是佛法的真谛，你也不能说修成什么样子是佛法的真谛，你也不能说你爆炸了就是佛法的真谛，都不是，都不是，因为法本来就是空的，你画什么空啊？画空那是方便说，方便说。法无细论，毕竟空故，因为它毕竟空，所以就这么说吧。因为是毕竟空，所以呢，说一切关于说法的这个事儿，都可以说是细论，都可以说是细论。乃至于三藏十二部不是吗？黄叶之小儿题，法无我所，这个是说的是离能所、离分别、离住实啊，没有这个对比和区别，不是说一个高一个低，一个染一个净，不是这样的。他离开了染和净，叫法无有比，无相代故。他既不是那个因，也不是，也既不是主要的那个因，也不是这个有就是有推波助澜作用的缘，它也不是因，也不是缘，既不是主因，也不是助缘。它就是这么说吧，法是离开了因缘的，法不属因，也不在缘，就是法是离开了因缘的，不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那是世间的现象。本质上这个因缘和合的本质是并无一个因，并无一个缘。法同法性入住法故，就是说的是法相跟法性之间，比如说色跟空之间，就是法同法相，法同法性，法性就是法相跟法性之间，就是相和性，体和相，相和体，相和性，就是这个之间他们之间并不是两个东西，它两个是一个东西。这个事儿所以对于一切的法都适合，对于一切的法都适合。法无随于如，无所随故，法住实际，没有一个东西可以随，所以这就是法而本来如是，就是一切的法它都是代表了佛法的本质。法住实际，住边不动故，它不住两边儿，不依六尘，不依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没有来，没有去，没有来，没有去，法无去来，常不住故。法就是后面的是说的是三解脱门，法顺空，随无相，应无作。法不是造作的，法不是有相的一种什么东西，法顺空，法跟空意是合的，相契的。法不是好，也不是丑，也不是增，也不是减，也不是生，也不是灭，也没有一个归处，也没有一个归处。所以说咱们求得一个生西方净土似的那个归处，那个归处是方便归处，真正的归处在于这儿，就是没有归处，这个地方上是我们真正的归处，真正的归处。你要是听到一个无所归，你吓坏了，那你就应该好好的修行。你要听到法无归处，这里终于松了一口气儿，哎呀，我这个放心了，那就是说你就跟大乘相契了，跟大乘相契。你要在这个地方上，你听了一听觉得很接受不了法无所归，那怎么办呢？那你一定要好好的修行，千万不能够浪费了这一千座。法过眼耳鼻舌身心，法不是眼睛能够看到的，不是耳朵能够听到的，不是鼻子能够闻到的，不是舌能够尝到的，不是你的身能够感受到的，不是你的心所理解到的。注意后面的这个身心，不是你的身所能感觉到的，不是你的心所能理解到的。身它是指的是这个触受。要么去追求这种受，有这个感觉了，有那个感觉了，气轮啊什么在动啊什么什么的，要么就是是这样的，他就一直在理解，总想从人家的言句下讨一个什么东西。法无高下，法常住不动，法离一切观行，就这个地方上还是跟上面那个离觉观故是一个意思。离觉观故，你观就是你任何的观，你就是你那个你就是任何的观都狭隘了这个法啊，法不在，你用任何的观都把这个法变狭隘了，变委屈了，那就是已经迷昧了法的真相了。你有一个观在，就迷昧了法的真相。同样的，你有一个行持在，你也迷昧了法的真相。我们就是这么观，我们就是这么行的， 这叫法离一切观行。所以说啊，大目犍连法师这样的怎么能说呢？你看看这个维摩诘特有意思，他自己说了一堆，然后他说这怎么能说呢？这你怎么说呀？他其实他说了一堆了，他说了一堆了。佛法啊，他有这个味道，佛法他一直是这样的。看不懂佛法的人，你说我们单位的人一般都说，哎呀，你看看你什么时候都能够就是在这狡辩，你总是能够狡辩，那总是能够狡辩。他说了这么多，他就说这你看法是这样的，你怎么能说呢？你怎么能说呢？佛法它有这样的，它一直用方便言语给你说，但是说来说去都是为了让你别抓这个方便言语，嗯，什么也别抓，包括这个方便言语也不能抓。它是一边，它是当说当破，就是说的同时就破啊，说的同时就破，它是这样的。它别的那些宗派，它是一边说一边立啊，它是立了一个东西然后再说，它是这样的。所以你说它这个地方，大目犍连法相如是，岂可说夫？不说法者无说无事，听法者无得无闻。所以说啊，就是说你真说法的没有什么可说，没有什么可事的，真听法的没有什么闻的，没有什么得的。就像是一个幻世，他变换了一个城里头有幻人，他在给这些幻人说法，就是他给这些幻人他说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幻人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当前是以这样就能说法了。这说法呢也怎么样啊，也不断灭，因为这些幻人他也有立顿啊，也有立顿啊，也有根器立的，根器顿的，也有能接受第一义的，也有不能接受第一义的，都有。这个时候也不舍弃，也不断灭，这就是这样的时候，就是说的是就给他们说法，念佛佛恩三不断三宝。念着这个佛恩深厚，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都那样，你跟哎呀，你看他们接受不了，算了，别搭理他们，不说了。那你不是也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呀？幸亏有了佛法，你才知道了，就是说的真正的解脱是什么。所以说叫念念报佛恩，不断三宝。你也是那么明媚过来的，你也是那么着想过来的，你何必嫌弃他呢？没必要。念报佛恩，不断三宝，然后说法。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大目犍连这个。大目犍连白衣说法，有法可说。哎，我的这个颜色什么颜色？行了，就这样吧。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另外修行上还有什么都可以在这讨论。修行上有什么拿不准的，我们就是随时问。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这个我记得是讲到半截了，讲到半截了。佛告大迦舍：汝行意维摩诘问疾，迦舍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我昔从贫里行起时，维摩诘来为我言：为大迦舍有慈悲心而不能普，而不能普，普舍富豪从贫起。这两个句都行，这两个句都行。迦舍住平等法，应自行起时，为不识故，应行起时，为坏和合相故，应取团时。我们从这个前面这里看到这个迦舍叹号这里吧，就是说的是我不能普舍富豪从贫起，不能舍富豪从贫起，就是我们从这儿前面的这些说吧，从前面这个刚开始这个地方上说，上一次我记得有介绍大迦舍，他的特点实际上他的出身是很富贵的，很富贵的，他出身于富贵，他们家里人呢就是说对他也是就是百般的呵护，也给他找了一个富家的女子，就是说作为妻子，但是大迦舍对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啊，一点也不感兴趣。后来的话，他这个从佛出家以后，他的这个摩诃迦舍的这个意思就是引光啊，引光，他就是这个他父母双亡了，他父母双亡以后他出的家，他父母双亡了他出的家，是出了家。然后呢这个后来出就是说的是到了这个后来到了佛陀这里一看，哎呀，佛陀说的这个法特别的，就是说的是正道，是正法。然后他又把他原来的那个妻子，实际上他跟他妻子他也是一直分居的，就把他妻子也接到了女众僧团里面一块修。大迦舍你看他虽然是富家弟子，但是他的特点就是说他修苦行特别厉害。怎么个修苦行法啊？就是 就是就是阿兰惹，就是在那个山里头啊，树林里面修，在那个坟冢里面修，就是在坟冢旁边修，坐在坟旁边尸骨旁边修，这样的话呢能够素体无常啊，他就是能够对无常升起一种警觉心啊，警觉心啊。然后他就是穿衣服的时候也是，就是说的是这个穿的那种的，就是都是打补丁的粪扫衣啊，粪扫衣。所以说他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头陀行，他的头陀行啊。我们也说过，就是释迦拈花迦摄微笑的那个，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于汝，就是说的就是迦摄，就是迦摄。迦摄他是禅宗的初祖。禅宗的初祖，初祖前面就是释迦牟尼佛，禅宗的初祖是迦摄。后来的话，就是佛陀去世之后，他是挑头来集结这个佛经，来集结佛经。他集结佛经的时候，实际上他主要用的是阿难，但是阿难那个时候的话，并没有证得，就是这证阿罗汉果。他就是在他的这个用了一番的激励的情况下，堵了一下阿难。阿难要集结佛，没让他集结，阿难就是说的是受了一下堵，然后的话，这个时候才证得阿罗汉果。证得阿罗汉果之后，就把阿难就是隆重的请过来，然后就是由，其实是在他的领导下，实际上主要的后面是由阿难他做了主要的工作，来集结了这个佛的经藏啊，佛的经藏啊。这个是大家知道，最后他就是说的是不是传这个衣钵吗？就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当时是有衣钵为证的，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就是无法之法，这个传法记给了他，他就是后来就把这个又托付给了阿难，阿难又往下传，是阿难是禅宗的二祖，大迦摄是禅宗的初祖，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迦摄跟阿难啊，你要按禅宗这么说法，等于是大迦摄是阿难的师父。等于是这样的，这是说了这个，说了这个，大家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这个大迦摄就说了，他说这个我不能去啊，我不能够代表这个佛陀去啊，不堪任啊，为什么呀？我那个时候啊，就专门的行乞，是找贫家的人去行乞。维摩诘就来说话了，维摩诘就说：大迦摄呀，你有这个慈悲心。但是你的慈悲心并不能够普及啊，并不能够普啊。人家不是佛经常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佛说的法就像是与太就像太阳一样，它是普照这个大地的呀。沟沟坎坎也能够得到太阳的照耀，小草也能够得到太阳的照耀啊，对吧？就像又一说佛说法像这个普降甘露一样，那个大雨啊，什么地方都会下到啊，什么地方都会下到啊。所以你这个慈悲心你怎么不普呢？你为什么就是舍富豪，从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说的是不去找那个富的人去行乞，你专门找贫的人去行乞呢？这个地方就涉及到那个我们以前说过的那个故事，就是这个大迦摄跟这个须菩提他们两个就是托钵，大迦摄是专门找贫的，须菩提是专门找富的，他们两个相持不下，都认为自己很有理。后来就佛陀就说了，要次第行食，次第乞食，乞七家再回来。那么大迦摄他为什么要乞贫的呢？就是因为贫的人呢，他没有福报，他没有福报，所以才落得一个贫穷的下场。那么在他特别特别贫的时候，他能够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施舍，这将给他造无量的福田，让他由贫转富转安稳。这样的话，他好更好的才能够就是说的将来学解脱道。所以说大迦摄是专门的去求这个去行乞，是到贫里面去行乞。大家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啊？大迦摄这样是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啊？大家觉得呢？这个地方我看到了经节里面很有意思，经节里面的话，这个道生法师就为这个大迦摄鸣不平。我看看，我把这个地方贴上来，我觉得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大家也可以七嘴八舌。别把这个佛经看得很高，大家都没什么说了，咱们就是在这儿就是议论议论，喝喝茶，你就是不算数也没关系，就是说的我说的也不算数，大家说的也不算数。我看看啊，我这是贴出来了这个道生法师说的这个话，难道是经文没讲啊？我没看着你们的这几个贴的经文没讲哈，经文没讲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到这儿，是被到这儿。阿难那个时候好可怜。对，迦摄梅园记这个是有这个说法，他就是等待着弥勒佛出世，然后再把袈裟给他，他在等待着就是弥勒佛出世，在这个不是有个说法说他在鸡足山吗？ 有这个说法。这个是道生法师说的，阿难那时候好可怜，我当时没有听到你们下面打字，我说怎么就我一个人呢？这个是道生法师为迦摄名不平呢，他说就是贫苦为妾且骄，自应在前，就是贫苦的这个人啊，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贫苦交加的这样的这种情况，这么着急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急的人，当然应该先求贫苦的啦。这个行乞像贫苦的行乞怎么？什么叫做偏呢？大家这没毛病，加一票。有那须菩提，你加不加票啊？你这是两头倒的墙头草。赵丽萍，我问你，须菩提，你加不加票？须菩提说，这个富的人就祸害世间，这钱什么的，我就知道。你看你两头倒吧，你真会，你这个人做人狡猾大大的，我发现了你的人设。呵呵，这个是道生法师说的。道生法师说的，从贫起，本以悲为主嘛，他就是悲嘛，悲嘛，就先贺他的悲篇。就是道生说的是他贺悲篇。你要是说他本身的话，就是以贫苦为，就是他的贫苦交加的，自应在先，这个何篇之有啊？道生法师替他鸣不平，说就是说的是他不通达，所以他以为篇。你要说就要专门，就是道生法师的意思，我理解啊。道生法师的意思就是说，你专门就是为了，就是说的是为了他贫苦交加，你去找他去乞食，这个地方不能说他偏，你的心力偏了，所以你觉得他偏。我觉得道生法师是这个意思，你没毛病，加两票。实际上啊，我的是什么呀？就是须菩提票给老师。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觉得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咱们只是讨论啊，我这个咱们只是讨论。我觉得是，就是说的是，你从这么说吧，就是说世间的人谁该解脱呢？是贫穷的人最应该解脱，还是富的人最应该解脱？是那个特别快乐的人最应该解脱，还是看着烦恼无尽的人最应该解脱啊？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乞食是什么？乞食是与佛结缘，将来要走解脱道啊。所以说世间上不管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在活着，你只要没解脱都是糟糕的，你都应该解脱。今天有一个师兄就批评我，实在不行了，批评我。他每天都在跟我讨论那个观照的事，不是每天，经常的跟我讨论观照的事。不修心中心，狂听齐老师的开示，狂看新密的祖师，不修心中心，不修六字明。我以前就说过他，哎呀，我说你修修心中心吧，你修持持咒吧，你修修六字明吧，持持咒吧。我跟他回答完，每次都拐带，他就老是问我观照的事，这么观照，那么观照，怎么提一念，怎么起一念。然后我说你那个啥，我说你这不修心密没法跟你提观照，他就不高兴。他的意思是，只要他不修怎么就不对，他只要提问题都是妄想，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要不然你去试试找找别人吧。他意思，我说实际上我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提的问题全都是你的妄想。你要是不是你的妄想，你咋会天天一直在说你的问题一直是这么多呀？你都不能持咒试试他，他不肯持。这是举个例子，从我的理解上来说，我更倾向于就是说的是，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你们两个应该次第起食。哎呀，这个意是佛意，这个意很符合。这么说吧，我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我觉得很符合我这个学佛的人的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其实是三个。大家设一伙的，你头家家设一票，还有那个谁一伙的，还有那个须菩提一票，还有佛那一票呢。佛那一票就是你俩都不对，应该就是轮着来，你不管他是贫，不管他是富，我投佛陀这一票，我不是因为他是佛陀我投他。我觉得这样的佛法是佛法啊，是佛法，应该是这样的。你都投一票，对，大家都投一票，是，理解。这个说话馋味太浓了，也没有，加一票，老师也没毛病，加两票，你们手头上有这么多票，你都投一票。代请，不应该解脱，也要看个人的缘分。那是他因缘，那个什么，要看他。那你说的要看个人的缘分，是指的是从布施者，从供养者角度来说的。那从佛陀的乞食的角度来说的话，那都是应该是平等的。他们的众生不管是贫不管是富，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迷呀，沉沦啊，他是这个特点啊。从这个特点上来说，他们是平等的。他认为某一种人，这种人好救，或者某一种人他最需要救，那么这两种你们都觉得偏颇吧？但是一解释起来，一听都可没毛病。 所以说我个人我觉得道生法师说的这个不评论了，他们都是不是大德，大德都是大德，我们不评论。后面的道生法师有说道生法师有说，后面的也有说，也有说就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不分别啊，这样的意思啊，也有他们不收，对，他们不收咱们的票，咱们现在就在这说说，哎呀不合适不合适，不能这么说古大德。这是说到哪儿了？说到道生法师这个了。贴下面的贴到哪儿我看看啊。心则无灭，好，就贴这儿吧。迦摄诸平等法，应四行起时为不实故，应行起时为坏和合相故，应取团时为不受故，应受彼时，以空俱想入于俱落，所见色于盲等，所闻声于响等，所嗅香于风等，所食味不分别，受住处如质证，知住法如幻象，无自性无他性，本自不然，今则无明。哎，就到这儿吧。这个起时这个事儿是什么呀？起时这个事儿啊，应该是平等起时，这叫住平等法，应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起时，也就是这么说吧，我们佛弟子在世间就是不管是做什么，有什么样的缘，都应该用一个平等的心去应缘，没有哪个人好哪个人坏，哪个人好哪个人坏，都是你自己的心，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哪儿来的好跟坏呀？按照佛弟子的立场应该是两个立场，你要么是迷要么是悟，所以从迷的角度来讲的话，众生都一样的啊。秦巴陀把道生一顿锤，那不是的，那你说的那个可不能让古人专美，他擒那个道生的是他锤道生的，他锤的是不对的那个。我觉得你的意思是把我比成他。这些事儿啊，就是说佛说的对都对，人家道生也是挺敢说的。人家道生说，你看他贫穷的人，他贫困交加，就应该先祈求有什么罪啊，有什么过呀？人家道生那不是一般的，他不是那个什么的，他不会说这种话。因为佛都说了要次第起时啊，道生还这么说，所以说这都有意思，这都是很好玩。这个住平等法应次行起时，就是说是如果用平等的心态啊去，就是去这个应世间的话，那么应该怎么样啊？应该次第的去行持，就是一家挨一家的，应该一家挨一家的，这样的不分他贫富贵贱什么什么的，应该是一家挨一家，应该一家，就叫次第行持，就是次第行起吧，应次行起时，就是说次第行去次第去做起时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次行起时，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都是一样的。从佛的角度看是这样看的，从世间人的角度看，那善恶斗争啊，这个事儿啊，那就争起来就大了。你是哪一个圈的？我是哪一个圈的？我们两个怎么对立？你跟谁亲近？你跟谁疏远？你跟谁能合得来？你跟谁不合得来？哎呦，世间这事儿就是的，实在是我们是 hold 不住，所以只好求解脱道了。从佛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就是属于迷。就是应该没有平等心，应该没有分别心，就叫住平等法嘛，应该用这样的心态去起时，这是第一句话。为不实故，应该起时。世间的人，昨天我们不是说了那个公案吗？就是说的是那个禅师，那是赵州还是不是赵州？自从一见这个药山以后啊，自从就是药山那个一句子以后啊，听了药山一句子，又到现在我仍然是饱饱的。今天他还说呢，我说你饱不饱啊？他说的，哎呀，我一顿不吃饿得慌。那世间的这种的吃饭就是这样啊，世间的吃饭就是他一顿不吃就得饿得慌，就是饿得慌。那个出世间人他不在这个上，不在生灭法里面啊。赵州的那个，昨天你那个贴的那块我没仔细看，今天别补贴了，一补贴又生出来一堆其他的那种的事儿。我们继续的跟原文来说啊，何取狗口？老实说是闭上狗嘴。我的意思是喂狗吃，喂不食故，应起食，应行起食，就是喂，因为不吃就是不吃的原因是，我们有人说呀，你不食人间烟火，这个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离开了生灭法。 离开了生灭法，就是说我们是要离开这些生灭轮回的，要离开生灭轮回的，所以叫不识，就是为了要解脱，为了要解脱，所以扎到这个世间的这个堆里头，所以扎在世间的堆里头，这就叫为不识故应起识，就是特别昨天那个公案就特别适合。自从听了这个药山一句子，直到如今饱乎乎的啊，这句话就很能够形容这个为不识故啊，为不识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是这个说的是法识，为什么不识啊？法识这个法识的这个是识一个什么法呀？法识这个地方上啊，法是不生不灭的。上一次刚说过，所以说法既然是不生不灭的，有什么宝，有什么恶，所以叫不识啊。为不识故，应行起识，应行起识，这是这个，这个前后两个的特点就是叫啥呀？前后两个的特点就是说，看着很矛盾，它是一致的。维摩诘说法也是这个味道，就是我们在这个经的出方便品里面，就形容维摩诘居士他是一个何许人也的时候，也用了这样一种叙事风格，两个前后矛盾，实际上它是一致的啊，不识。就是你要是真不识的人，你应该起识；你要是去起识的人，你就应该是不识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按照禅宗的说法，就是整日这个吃饭不咬到一粒米啊，跟这个就是很啊，这个也可以用在第二个，胃坏和合相故应取团食。古时候的那个饭啊，就是手抓饭，你知道吧？手抓饭一次要抓几粒米，那很麻烦的啊，所以说就团吧，团成饭团一吃。就是团食就是抓那个饭团吃啊，这个就叫做团食。就是这个食啊，食它有四种，古时候的食我查了一下，我看看这边有没有团食。团食的意思就是这个团啊，就是指的是饭团这一类的，就是用手抓吧揉一个团这样吃的，这叫团食，也叫做薄食啊，就是这个用手把它团起来，这就叫做薄。但是呢，你要是喝水啊，吃那个果浆啊那一类的东西的话，那就不能够用手吧团吧啦。所以后面的这个就是后面呢，就是为了把它说的更形象一些，就把它分成断食啊。断食的意思就是说它确实有香味儿啊，有香啊，有味道啊，确实可以触摸得到啊，就是这一类的叫断食。像那个分段生死一样的那个段啊，这就叫做断食。这个触食是什么意思啊？触食就是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有物质食粮还有精神食粮啊。触食思食那就是精神食粮了，精神食粮比如说他就是听到什么音乐了，哎呀这个音乐太好听了，我听到这个音乐我都可以不用吃饭，我几天不用吃饭，他有绕梁三月有余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得到这个了就感到很满足的，这样的一种的精神食粮的。那么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呢？是由眼耳鼻舌身意对应着的呀，就是说的是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就是那样的一种的，这就叫做触识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思识，就是说的是眼耳鼻舌身，那是前五识。思识就是指的是啥呢？思识就是指的是那个思想啊，想啊想的已经都不用吃了，想的都不用吃了。你比如说是就是看到了这个渴的不行了，就是说前面有一个那个梅林，那里头的梅子好多，听到那儿他就咽了口水，然后就不渴了。像这一类都属于叫思识，就是那个思想啊，那个思想意识特别特别的吃剩，这种吃剩都代替了他的饮食了啊，代替他的饮食了，这个叫思识。还有一个叫食识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他说的是前面的那个断食啊、触食啊、思识啊，它都是什么根源？就在于认假作真啊，无名为本，认假作真，它的载体在第八识，这叫食识。啊，这叫食识，就是这么说吧。食识就是怎么说呢？食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五阴炽盛，那就是食识，一直呢妄想啊，吃剩得很，这就叫做食识。这是这一个，鸠摩罗什在这里也提到了四识，提的都差不太多，你挑食，你是生活过得好，你生活过得不好，你自然不挑食了。 你不光是挑食，你还挑法食，因为你还管你挑食不挑食，就事儿多。你挑食应该是两重罪，第一打你挑食的板子，第二打你一个追求不挑食的板子。我告诉你，就是你在我这说挑食，你两重罪生也。典型的小乘心态，我们都没想到，说错了吧，石心？好容易谦虚一回，就是说的是这个应取团食啊，对对，好好，谢谢。团食就是把那个手啊，把那个饭团活吧活吧吃喽，把活吧活吧就活吧活吧就吃喽。所以团食它的特点是什么？和食，霍霍就吃了，霍霍就是和合之后的饭团儿，是这个和合之后的饭团儿。我们是啥？和合之后的饭团儿应该是想到什么呀？坏和合，这个和合就是世间就是这样的，世间就是因缘和合之相，因缘和合之相，所以说叫。我们是坏和合的，我们越坏和合越应该吃这个和合的食物啊，越坏和合越应该吃这个和合的食物，吃着和合的食物你就应该知道这根本就没有一个和合，这根本就没有一个和，所以叫为坏和合相故应取团食，为不食故应起食，为坏和合相故应取团食。说的吧，就是说的是又气又跟那个第一义相气，而且呢就是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总觉得这个语言也挺美的啊，这语言不知道是跟第一义相契还是什么，读着也特别顺当，读着顺当的不行，过瘾的不行，还跟第一义相契，反正他翻译吧，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绝对是有中国人的思维，他是按照中国人的套路来的，他这个翻译非常符合中国人的那种的文字语言习惯啊。为坏和合相故应取团食，后面呢为不受故应受彼食啊，受他的食物什么？是为了不受。这个二乘的不受就不是这样，二乘的不受就是说他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僧肇法师专门说过啊，僧肇法师专门说过，就是二乘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就是说的是他要这个入灭尽定啊，他要入灭尽定，他入灭尽定的特点就是说的是他入灭尽定特点，他不能受食的。他不能受食，他一受食他都没法入定了，他要入定他就不能受食啊，他都不能受食。这个有点是入定的意思啊。当然了，就是后面还有讲这个，后面还有说这个地方，这个为不受故应受这个彼食，一般的人理解，按僧肇说的，一般人的理解，这个不受啊，就是说的是涅槃了。天真涅槃就是我一切不受嘛，一切不受就是涅槃，一切不受也是涅槃。但是呢，僧肇法师说了一个这个，僧肇法师说的这个也特别的美，他说应该以无受心而受食，终日受而终日未尝受，这就是咱们说的，对，整日吃饭未咬到一粒米，终日受，然则终日受而未尝受也。僧肇在这个地方批了一个这个词儿，就是说的为不受故应受彼食。僧肇的这个批啊，就是这个在这地方的这个注解啊，对于这个就更形象了，没有比这一句话更贴切的来解释为不受故应受彼食了。终日受而终未尝受，就这么说吧，僧肇就反过来解释了一下，就是说的终日受彼食而没有受过，他就把它又反过来了，前面说的是不受所以要终日受，因为本质上不受所以要终日受，后面说的是啥？终日受而根本就没曾受过。僧肇的这个解释挺好的，后面呢是说的是以空聚想入聚落，空聚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离开那些聚落，远离那些聚落，这不就是还是涅槃意嘛？远离这些聚落，就是说的你要求一个远离这些聚落，就是什么聚落？就是什么呀？因缘聚落，那不就是轮回吗？要离开这个轮回呀，就是说的求解脱啊，求解脱的这个就是求解脱的，就是空聚想入这个心态还是没有一个聚的，离开了这些聚的心态是一尘不染的，但是呢就是说的哪黑往哪扎堆去，这叫入于聚落，以空聚想入于聚落啊，以空聚想入于聚落。 就是这个地方僧肇解释的是然则终日聚落终日空聚也，我就不贴了，然则终日聚落终日空聚也，僧肇在这儿贴这个评论的跟上面那个是一个意思，为不受故因受彼时以空聚想入于聚落，以空聚想入于聚落。我们现在有的人就是觉得那个啊，那个在旁边的那个才是好的。我记着二祖有说过，就是说的是人家都在扎堆讨论的时候，有一个人默默地站在旁边不说的，这个是好的啊。但是我记着后面二祖就有说过，他总是这样就有问题了。我记着二祖的开示里面有这一块的意思啊，有这一块的意思。所见色于盲等。所见色于盲等，就是说的是这个二乘他是不愿意见色的呀，声闻缘觉他是不愿意见色的，我闭合六根我就不见你的色，我把眼睛闭起来我不见你的色，我远离你的色，我要不然我跑到深山老林里干什么呀，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就是想那个追求那个空聚嘛，想追求空聚嘛，想离开空聚嘛，想离开这些色声香味触法嘛。所以说他就是说的是这个维摩诘说的这儿的是你不是不见色，你应该见色，但是见色如同未见，就是所见色于盲等，就是见色如同未见，如同未见，见色如同未见，或者整日见色未曾，压根就没见过色。所见色于盲等，就是也可以这么说吧，所见色于空等，所见色于空等一个意思。所闻声于响等，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说所闻声于聋等呢？就是这个为啥说所闻声于响等啊？这个响啊，就是指的是那个回响啊，回响啊。它一个东西它有个回响，这不是很正常吗？有一个回响啊，那种的就是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你听到这个回响，你也不用取它，你也不用就是舍它，它不取不舍，它是很自然的事儿。也就是这个地方让它的意思还是理想，所闻声与响等，所闻声之前呢，就是说你闻什么声，你都闻而不闻，受而不受，并没有取，并没有舍，并没有喜，并没有怒啊，这就是所闻声与响等，所嗅香与风等啊，好香啊，好香啊，就是这个就是声，就是声和响。香和风，就是有的时候风哪一阵风来了，你闻到这个，顺着这个风味闻到了桂花香，哎呀，好香啊，好香啊！所以香跟风它也有相似之处，但是它不同在哪儿啊？风它是无常的，它吹过来了，它一定就过去了，所以你知道它的东西是不可得的。所以说香也是这样，香这个东西上你也是，你就不应该留存这个好坏呀、啊、什么的香尘类的，都不应该这个，都不应该跟它在这个地方上取舍，这叫所嗅香于风等。所嗅香于风等，所食味不分别，这食这个味道啊，都是有分别的啊，这个味儿苦，这个味儿淡啊，这个味儿甜，这个味儿是辣的，它都是有的，哪个是咸了多少了，这个地方现在还有美食专家专门品味的，哎呀，幸亏我是天生的味儿还不是特别的，我是比较麻木的，这个地方上它品出来的花样，现在的人花样实在是太多了。沉默是金吗？沉默不是金啊，沉默不是金，你不是沉默是金，沉默不是金。话说回来的话，赞赏是金吗？你不能老求赞赏啊，我师兄师心呐、啊，在我的嘴里你是听不到一句好话的，你要么别跟我对话，你要是跟我对话，你不可能从我嘴里撬出来一句好话，你知道吧？我是这个特点，我本人的个性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尖酸刻薄，不能老装维摩诘，沉默是土。你要让我回应你，一般都不会有好话，只是说了一句日常用语而已。我也是说了一句日常用语啊，对我来说，打你三十棍就是日常用语，再打你三十棍还是日常用语。这个地方说到了色与盲等，声与香等，所嗅香和风等，然后所食味不分别，所食味不分别。猴急的，所食味不分别，就是刚才说了，美食家什么的，现在层出不穷的，这个特别的多，特别的多。美食啊什么的这些，这个受住处如质证，这句话很好玩，受住处如质证，这个住处跟质证怎么在一块联系？住处跟质证是怎么在一块联系的？你看我们说的是正道，我们听别人说的那是什么呀？那叫礼入啊，不是说吗？你这只是礼入啊，你这只是礼物啊，老人说的，你这只是礼物啊，你这不是正物啊，还要亲正啊，经正啊，正道啊，这个正道就类似于这个处了， 这个正道类似于说处事什么呀，处事别人再怎么说，但是你要亲身的去感受，你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啊，你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了它到底是软的还是硬的呀，滑的呀还是涩的呀，这个地方的话它有一个亲身，有一个亲身的这样的一种的亲自，亲身和亲自，前面的处是要亲身，后面的质证是什么，要亲自，要自己的在那证一回，要自己的在那质证证一回，所以啊这个住处跟质证这两个就在一块比较了，就在一块比较了，所识位不分别，受住处如质证，知住知这个住法如幻象，这个质证啊，就是说的是这是它比较相同的地方，就像是香和风，它有相同的地方，它都是能够飘飘到你的鼻子里，它也有相同的地方。所以说，住处跟质证它也有相同的地方，但是质证是证到了什么呀？证到了无得也无失啊，证到了不垢也不净啊，不不来也不去啊，不增也不减呐、啊。所以说受住处啊，就是受。当即就是未受，一切不受而不妨受一切受。我去考了一下这个鸠摩罗什说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解释，受住处如质证，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叫做这个受住处跟质证，就是说的证跟处它有一个相类比的意思，处实当如质处实相也，他用了一个这个词儿，质处实相，就是你呀，就是亲自证到了实相，亲自证到了实相，就是这个意思，处实当如质处实相，处实当如质处实相，所以他俩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呢，智处实相是什么样啊？也就是亲证实相是什么？亲证实相这个地方是离开了任何的妄想分别了，离开了就是坚湿啊、冷暖呐、啊，离开了这些的，离开了这些的。当时是容不得有任何的这个的证，就是说证那么实，证那么实的话，虚空也没有虚空，也没有这个大地，也没有身，也没有心，也没有世界，容不得你有一丝一毫的形容，一丝一毫的想法。就是说的是智处实相，智处实相处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处的时候一切都没处过，处的时候一切都没处过，整日处而整日不受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受住处如质证啊，这个地方挺好玩的，他就是把住处跟质证他们两个放在一块了。我觉得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有一句勉励人的话，就是你要亲证一回啊，你要亲证一回。你是听了着急不着急啊？有没有人着急啊？那我现在还没有亲证啊，怎么办呢？着急不着急啊？亲证就是你自己打了签做的，你自己也知道不可得，你自己也是觉得是不可得的，你自己也认为是不可得的，这是你自己的真实的感受，这就是亲证啊，并不是要有一个哇爆炸了，哎呀，不是那样的，着急。刚才说了着急，就这么说吧，印良伟，你修了多少座啦？你修到现在，你有什么警戒吗？100来座，哎呀，一百来座，着急你就使劲加座，你别听课，你越听课，尤其是我的课，越听越容易让人着急。我专门的让他不着急的听了我的课都会着急起来，你加座嘛，100来座正好加座，你修了100来座之后，你增加了什么警戒啊？人家跑个步可以让身体健壮，人家工作一下可以这个让来加很多工资，人家吃个饭可以饱，你修了100来座，你有什么警戒啊？你爆炸了还是有什么飞了飞天了，还是就是谁这个梦有什么警戒吗？你修100来座有什么警戒吗？没警戒啊，没警戒、啊、师兄该这么越修越没有警戒啊，你都已经，如果是你应该是100座已经过了，然后又100来座，100座已经过了，越修越没有警戒，就是越来越正，越离实相越来越近了、啊、实相就是没有任何的警戒，唯一不同的是人家没有任何警戒，一点都不着急，人家开心得很啊，这就是实相。你不是啊，你没有任何警戒，你着急啊，哇，我怎么还不来警戒啊，你着急得很，我来一个警戒爆炸。爆炸一下，让我亲证一下，让我认取一下，就这一点不同。实际上已经都在你眼前放着了，越修越没有警戒，这都是一直在告诉你实相呢。你自己不肯，还和心念耳闻做斗争，你和心念耳闻做斗争的力量会越来越弱的，会越来没有必要跟心念耳闻做斗争，你只管念咒，像傻子一样只管念咒。你看这个人有警戒，来了一个有警戒的啊。 丢了六字名，修了两座，身体就冒汗，不理会他，只管念，只管念心这个六字名，只管念六字名，别理会他，别理会他。你看，跟他比起来，印良、印伟良尤其没有境界。你关键是坚持，一做两做不代表什么，关键是坚持，坚持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你通过实修以后，你的心境心态就下坐以后啊，面对什么事情啊，那个看法啊，那个就不一样了，你再看祖师的开示也不一样了，越来越跟佛相契了，并不在于坐上冒汗或者不冒汗，哪怕你坐上身体发冷也没有关系，何况你坐上身体冒汗，就是这么说吧，你说的这个现象啊，并不是佛法的真实利益所在，佛法跟这个是没有关系，所以你也别在意，只要你不害怕身体一直冒汗，你就别管它。当然你要是觉得身体冒汗影响你的这个打坐，你不敢打了，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你不敢打了，那也随你，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有坏处，无好也无坏，身体健康是身体健康的，那是另外一条路，我们没有走这条路，没有走这条路，着火定啊，着是笨拙的着，身上冒汗跟着火定差太远了，着火定那个很复杂的，瑞相啊，老是着急，这个修得好，连实心都说你修得好，你现在就想着也别啥心念耳闻了，这哎，对对对，有进步，印伟良有进步，有进步，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只管念啊，我们到时候的话。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印伟良这样挺好的，只管念了就说是好事儿啊，印伟良是好事儿，不是坏事儿。所闻声于香等，所嗅香于风等，所食味不分别，受住处如治证，知幻法知住法如幻现，受住处如治证，这个地方说完了，这个地方说完了，后面的这个知住法如幻象。住法知住法，一切的一切住法啊，都像梦幻泡影一样。知住法如幻象，这个地方啊，可以是个逗号，然后无自性无他性，无自性无他性这个地方上可以放在如幻的后面。如幻的这个地方就是说什么呀？自性也是幻，他也是幻。当然了，你把它独立开理解也行，独立开理解也行。这个地方经解上，僧肇的意思就是，你比如说吧，什么叫做无自性呢？这个手指啊，它可以成拳，手指。它一团起来它就成拳了，你就不可以再叫它手指了，所以说啊，这些它都是在变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性，它既然没有一个自己的性，那么还有一个他性吗？他性不就是跟自己的性相对的吗？所以说无自性无他性，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从逻辑上来讲也应该知道这一点，就不说亲证啊，就是从逻辑上来说也应该知道这一点，那个一切的事物它都是变化的，一切的事物，就说咱们自己从小到大啊，现在都变得，就是说是你都不能说哪跟哪是一样的，可能身上留个疤还在，那疤也变大了呀，所以说这个地方上它是一直变化的，就是僧肇举了一个例子，手指能握成拳，手指握成拳你就不能说它叫手指了呀，所以从这个角度它是无自性的，那无他性是什么呀？自跟他是相对的，你连个自性都没有，何来一个他性呢？所以是无自性无他性，这都是教理，教理讲法就是这样，他会给你讲道理，让你从道理上去认识他。心证这个地方上就不这么说了，这是这一个，然后是这个本自不燃，今则无灭，本自不燃的燃你可以理解为燃烧的燃，燃烧的燃就是那个 着起来呀，它都根本都没有，这根本就没有升起过，根本都没有着起来过，你说它什么灭啊？就像是那个木头这用火这个一点它着了，它就燃了，它燃了然后这个就灭了，对吧？就灭了，这个火就灭了，它现在就根本就没有着过，你说它什么灭啊？也就是相当于什么吗？我们这个生命就像一团火一样，是吧？炽盛啊，炽盛啊，炽热的生命啊，炽热的生命，炽烈的感情啊，就是那一类的，就是这个根本就没有生过，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生过，你说什么灭啊？说什么灭啊？本自不然，今则无灭，这是整体的这一段，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一解释啊不好玩了，你就直接的看这个文字，看的还挺好的，我觉得我解释反倒是变味儿。住平等法因次第行起啊，因为不实所以应该行起，因为坏和合相所以应该取这个和团食，因为不受所以要受它的食物，就是说的以入这个以空惧之想，然后入于他们的聚落，见色 就跟不见一样的，跟盲一样的，闻声音就跟那个回响一样的，所嗅的香就跟风一样的，所食的味没有什么可要分别的，所受的住处就像是亲证一样，亲证这个地方上是证无实相，没有一个能证，没有一个所证啊，就是所受住处如实，如处证，这个知住法就像是梦幻泡影一样，也不存在一个自信，也不存在一个他性，不存在自信，不存在他性，那还有什么因，有什么果呀？有什么因缘和合的关系？有什么勾锁关系啊？有什么消息不断呢？本来就没有升起过，谈什么灭呢？这是说的起时呀，吃个饭都这么多，这个想那个想，算了，不吃了，打翻饭碗走，不起了，这个就金泽无灭。接着往下不，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哎呦，禅真的要禅师在这儿，饭碗一推，往地上一推，走了。迦摄，若能不舍八邪入八解脱，以邪相入正法，以一时施一切供养诸佛及众贤圣，然后可是如是使者，非有烦恼，非离烦恼，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间，非住涅槃，其有使者无大福无小福，不为益不为损，是为正入佛道，不依声闻。后面这句话挺好玩的，正入佛道不依声闻，你看这句话好玩不好玩？这个释迦不是这个维摩诘说话，他说的挺直的，他说的真的挺直的，他没有什么拐弯，没什么拐弯，没有肯定一点声闻，正入佛道不依声闻。这个地方把佛道跟声闻打成两截了呀，这地方说的就是声闻跟佛道是不共法呀，正入佛道不依声闻，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先看前面的这个不舍八邪入八解脱，八解脱啊，不是说的四禅八定，前面的解释看样子是不对的。这个八解脱是指的是什么？八正道，八正道，三十七菩提分正法里面呢，就是有八正道啊，七觉知八正道，那个里面的八正道，八正道相对的就是八种邪见，八种邪见这里也可以大概的说一说，我看看啊，八邪法。就是八邪法是什么呀？八邪法就邪见、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这个里面我觉得大家尤其警惕的是什么呀？前面那些邪呀，就是说的人邪，他一切都邪，都可以理解。这个定怎么会有一个邪定呢？但是呢，就是在这说的这些，就是说的喜欢追求定的人，他也不会到这儿来听咱讲，就为了追求那个定，啥都不顾了。一看到人家有定啊，就追过去了。他那个定啊，他没有正知见，他那个定啊，就是邪境邪定。他定的越深，他入魔越深啊。八邪定啊，就是他用有为的法去入定，入了一个定，更追求一个定。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都属于是邪定，邪定。就是说的是邪定，这次你学会了这个词了吧？邪定，杨子涵就会就是变着招的骂人的，打击人，他有一手，又学会了一招了。这个邪定这个事儿，要靠着定力去干个什么事儿，靠个定力去干个什么事儿的，你这个有违法的定都属于是邪定。他光比较那个定的什么那个，我的好事不出门，你有好事吗？在我这儿全是祸事儿。这是说的是八正道这个邪定，邪定这个地方上你可别追求错了，你追求定一律都是邪定，追求定一律都是邪定。所以说你别听人家说什么这个人多能定，那个人定力多强，你的心就小心脏就漂浮起来了，觉得怎么怎么样了，你看看他的知见怎么样，他有落处没有，他有个定可以入没有，他要是这样的话都属于邪定，都属于邪定。就这个地方上我觉得要提出来，因为不知道，觉得别的你邪见邪思邪业这些很正常，他不知道定有一个邪定，就是说的是这个。然后我们再回到经文上吧，这个就是说的是不舍八邪入八解脱，不舍八邪入八解脱，以邪相入正法。八邪跟八解脱之间并不是一个矛盾关系，并不是一个矛盾关系。你就说的是这个，他们邪，你跟他们离得特别的远，压根儿就不碰他们。你有这个因缘啊，他们也愿意找你啊，你就不妨是视线这个八邪。小乘言，对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实行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小乘都是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八解脱说的是八正道，八解脱说的是八正道，以邪相入定法，也可能这个邪定这个地方上啊没有专门的解释。我查了一下佛学大辞典，他说的这个邪定就是说的是入到很多境界，专门去追求那些境界，也可能是那样的，也可能是那样的，那叫邪定。总而言之，它都是有为的心态啊，有为的心态。所以说小乘当然都算邪定。五十阴魔嘛，五十阴魔嘛，你说邪见五十阴魔呢？五十阴魔里面的话，那最后的两个魔，那个色受想行识，就是在识那里的识阴那里入识运的那里最后的那两个，不就是声闻缘觉吗？所以有的时候批小乘是有不客气的地方的。以邪相入正法，若能不舍八邪入八解脱，以邪相入正法。我们刚才批驳了很半天，怎么样啊？他这个地方呢，要是转的话，当下就能解脱，当下就能解脱。八邪跟八定，就是看着这个八邪，就是说的是很可怕，很可怕，千万不要学，千万不要学。你不知道，有的八邪的人他很有善根呢，你稍微一弄他就过来了，稍微一弄他就过来了。所以说也并没有舍弃啊。佛陀他在这个教法的时候，就是接了很多的外道，接了很多的外道。那个外道不是说比阿难还灵呢，比阿难还灵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马祖也是这样的，马祖修了好多年的定，南岳怀让魔抓还是魔镜的，把他从这里头出来了。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按照僧肇的解释，他就直接把十大弟子就是解释成是声闻啊，僧肇的是这么解释的。就说话直啊，说话直，居士就是这样的，居士说法就是单刀直入。这说的是这个供养，以一时施一切，以一时施一切供养诸佛，以邪相入正法，不能说渣，该说渣的时候就说渣。你现在已经，咱们现在就适合看这样的经典，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已经从那个小乘那里已经入道了。咱不能总抱着小乘不放了，刚开始学法都是小乘思想。就这么说吧，维摩诘虽然把小乘批成渣了，但是他见到那些王公大臣，他不是也说这个苦集灭道吗？他也是说苦集灭道的呀。他见到王公大臣就说了，你看看身体啊，像芭蕉啊，身体像梦幻啊，就是说的是你要舍去这个身体当药佛身，不是说了这吗？那你说他算不算呢？看在什么时候用了。方便是方便，不能说渣，方便出下流。我们这时候就应该这个了，你已经入了佛道了，已经入了佛道了，已经入了佛道，总抱着小乘那不行，总抱着小乘跟没修行一样的。就是说以邪相入正法，以一时施一切供养诸佛及众圣贤，然后可食。就是这个食啊，食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人家有这个食是要什么呀？就是说施给这个出家人嘛，吃给出家人，施给这个乞食者，施给乞食者。但是乞食者呢，一般的就是从出家人的角度来讲，他在施乞这个吃饭之前，他就是想着能够这个普施一切，普施一切，普施一切诸佛诸圣贤啊，这样的才能食，这样的才能食。那一食本来只能施一个人呢，他怎么能够施到一切呢？怎么能够施到一切？你一口饭就是只能塞到一个人的嘴里啊，他怎么能够就是又供养一切诸佛，供养一切众圣贤呢？这是咋做到的呢？你要是做不到这个，你就根本就不应该吃啊。这个话有意思在这儿，你要通俗的理解，你就说是你得供养一切诸佛，供养一切圣贤，那你得有多少顿饭，多少个勺，多少个筷子啊，供养到他这儿啊。但是你要是做不到供养到他那儿的话，你就干脆你就不能吃这口饭，你就不配吃人家居士给你的供养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怎么能够做到供养一切啊？这是说的是以一时施一切供养诸佛及众圣贤，然后可食。就是说到了这儿，这样的食的，就是说的是你这个食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你就是这个食能够这样等食的。那么这样的食的，它呢，它的特点就是并不是有烦恼，但是也没有离开烦恼啊，并不是有烦恼，也没有离开烦恼。非入定义，非起定义，就是小乘的这个地方上，就是有个入定和出定。这个地方上就是刚才的那个我看的那个解释，刚才看的那个解释就是僧肇说的，非有烦恼，有烦恼就是凡夫，离烦恼的是小乘， 离开了不是凡夫也不是小乘啊，如是使者非有烦恼非离烦恼，非入定意非起定意，就是说小乘他入定，就是这么说吧，入定是不应该吃东西的，他一吃东西他就不入定了，这是小乘，是这个，所以他会跟入定相联系。法身大士就不是了，法身大士的话他天天都在吃，他天天都在入定，他正吃的时候就是他入定的时候，他入定的时候就是他正吃的时候。所以说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间非住涅槃。住世间这个地方上僧肇写了一个批语，写的挺好的，我看这个地方也没啥可解释的，我加一下标点。预言住世间法身觉常俗，预言住涅槃现实同人欲，他的这个说法就很好，大家能看懂吗？不用解释吧。说住世间的时候实际上一尘不染，说住涅槃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饥来吃饭困来眠，预言住世间法身觉常俗，预言住烦恼现实同人意，这就是解释那个非住世间非住涅槃。然后呢就是这个你人家这样你这样吃啊，你就是这样你受人家的供养，你吃人家的饭，你是这样的心态，那么呢那施于你的人他就是他这个地方上他，你既然是这样的心态吃的，那么那个施的你的人呢，他也不存在大福也不存在小福，也不存在增益了什么，也不存在减损了什么，这才对，这才对，这样才是佛法啊，不是那个声闻，不能依那个声闻，不能依那个声闻。岂有施者，就是说的是因为你是你人家给你食物，你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呢因为你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呢那给你食物的那些的普皆得益，普皆得益，他这个得益是什么，无大无小，也不是增也不是损，这才是佛法，佛法是这样的，佛法是这样的味道的，你可别依声闻那个在分别法上搞来搞去的，就是分别法嘛，分别法上搞来搞去，这个受了益那个受了益的，那个受益这个受益那个受益，不过是人天福，跟佛法的这个出世间的福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出世间的福就是无大福无小福，没有一个增福没有一个损益，这叫出世间的，这叫正道。后面呢就刚才最开始说了，这是正道，不依声闻，这个佛道跟声闻它打成两截了，也就是声闻跟佛法是不共的，这个说的也挺过分的啊，是为正入佛道，不依声闻。后面再接着来不？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咱们再复习一下。啊，对对对对对，没有没有了，那我们就不用复习了，接着往下来吧。假设若如事实为不空，实不空实人之师也。使我世尊闻说是语，得未曾有记于一切菩萨，身起静心，复作是年，思有佳名，辩才智慧，乃能如是。有谁闻此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从始来不复劝人以声闻辟之佛行，是故不任意彼问及。这个迦摄，其实迦摄跟他是暗暗相契的，所以他听到这个维摩诘这么说，他不是感到头疼，不是感到心里头害怕说不过的，他感到很高兴。哎呀，这佛门出人才呀！迦摄很高兴啊，迦摄很高兴听他这么说，实际上是迦摄以后也不要再也不搞这些了，也不搞这些了。我觉得这迦摄本来就知道这些，但是他还流露出来的有这个声闻行的偏颇啊、是这样的。这是说的是咱们再从头再看一遍啊，就这样，你这样的话吃东西的话，你这样的话吃东西的话算是就是没有浪费这个居士的食物啊，没有浪费居士的这个布施啊，所以这样才没有辜负人家的供养啊，你只有这样吃才不是辜负人家的供养，咱现在的没有这水平啊，你就别受人家的这个，你就自食其力就行了，自食其力去，你别以为你学了个佛法谁都要供你养你，自食其力啊。若如是时为不空实人之师也啊，就是这样的话就不是辜负那些人的布施了。然后呢就是说世尊呢、我当时听到这些说法以前都没有听说过，然后就说了，哎呀这个人呐、果真是这个不是虚名啊，果真是辩才无碍呀、就是谁听到这儿都不能够豁然开朗呢，以后我再也不复劝声闻辟之佛行了，是故不认一笔问及，是不是到这儿就完了啊？对对对，到这儿就完了，到这儿就完了，这个就完了。这个的话再贴一下，就是前面的这个维摩诘的这个说法，咱们再看一遍。从这个维摩诘告诉他开始说就行了。住平等法这里， 啊，对对对对，就是整体的，就是这一段啊，这一段。不应该就是说的是不平等的去挑哪个穷哪个富，你就是挑哪个穷哪个富，按说的话是很善巧方便的呀，很善巧方便的呀。但是从就是佛法的这个解脱义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都应该解脱，都应该解脱，都应该解脱。就他们，但是他们解脱各有因缘，那是看他们了，他们来找不着，这是这个事。咱们的话，这个地方上不挑，普应解脱，普应解脱。所以说啊，要是住平等法啊，应该次第行起啊。因为我们是不就是说的是不是要增加粮食的，不是要吃什么食物的，不是要吃什么法食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实现这个乞食的样子。因为我们是要破掉一切和合的，所以我们应该吃这个和合食物。因为我们一切不受的，所以我们应该必须要受他们的食物。因为我们要离开一切的空惧，所以我们更应该聚到这个空惧里面。所见的一切见如同未见，所听的一切听如同未听，所嗅的一切啊都是无常的。吃这些东西啊，什么都吃，就不住分别，不住分别。这个受住处如同未受，受住处如同未受。一定要知道，一切法是梦幻泡影，没有自性，也没有他性，本来是不生不灭的，是不生不灭的，本自不然，就是这个住法是不生不灭的。在不生不灭里面，就是随一切的生灭之缘，随一切的生命之缘。应该是怎么样啊？不舍八邪入八解脱，八邪就是说当下都能，只要你的心正，当下都是就是八解脱的一个方便法，都是八解脱的一个方便法。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就说什么呀？定是什么呀？定它是啥呀？定它是等于是共法，共法都修这个定，但是它邪人修定它是邪定，它是这样的，有为的心态去修这个定。实际上的话，这些你要是用得好的话，都是解脱的，都是解脱的一个方法呀。不舍八邪入八解脱，以邪相入正法。人家的正法就是要有一个正相，一切的相跟正法之相都不相违背。所以说呢，你看着是邪相，他那个邪相你不能那么判断他，你不能判断他那么就是的话，你要看他的心，看他的心行，不是看他的外表的表象的，不是看他的外表的表象的。比如说是出家的就是正相吗？在家的就是邪相吗？总编做的就是正相吗？入聚落的就是邪相吗？不一定的。佛法里面现在有总编做的，也有入聚落的呀。二祖那个慧可不就是吗？慧可就是说是把法传了以后，光往那个色声就是那个灯火阑珊处去闯啊，光往灯火阑珊处去闯，九相里头，银房九寺里面去，银房九寺里面去，把人家都吓坏了，你咋这样啊？就是我自修心，关汝何事？干汝何事？二祖慧可就是啊，所以说以邪相入正法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以一时普能够受一切的，看心行不看相点赞。你要知道咱们是重心，咱们是重心行的人，咱们是重心行的人，世间的人多是看相的，所以说我们被世间的人轻贱是很正常的，你自己心里头有定盘心都就行。大迦舍和须菩提要是不跑到佛那儿争论，佛也不会让他们次第行起吧。我告诉你啊，就说是从我看的佛经里面来说的，佛的戒律大多是这样制定的，就是有个什么什么事儿，就出了这样一个戒律，是这样的。本来嘛，就是行起这个事儿就行起的，哪有那么多事儿啊？哎，出了一个这个事儿了，所以行起这个规矩就来了。就是佛的戒律的制定大多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有个前提，有个什么事儿了，咱们再定个规矩，是这样的啊。对对对对对。心平等还得归到自己这儿来，心平等还得归到，心平等还得归到自己这儿来，跟前面这个没关系，跟前面这个没关系。也就是这么说吧，纵然大迦舍这样，须菩提那样，他就是说的是，就是他要是真的去争论了，那不对对，他要不争论，他还可以，我就这样，我就那样。这也就这么说吧，碰到阿难了，他绕过摩登伽女，他也是心平等啊。我们下一个就是就是谁呀、啊？须菩提他不是解空第一吗？他因为他的解空第一，所以他有无争三昧，所以他无争三昧这个地方就是人家见到维摩诘都躲着呀，都躲着，因为维摩诘这个人辩才无碍，他呵斥你，呵斥的你很尴尬，人家见着维摩诘躲着。须菩提说：“我有无争三昧，我就是说的是我有这个定力在，我怎么会躲他呢？”所以他是当时的时候故意要找维摩诘去要饭的。就是到维摩诘这儿，别人都躲过去了，他不躲，他不躲。
有这个，下一个就是啊，下一个应该下一个就是下一个就是，结果又被维摩诘给呵斥的不行了，所以后来还是躲吧，这无争三昧也不管用了，无争三昧的定力不好使啊，不好使，就是说的是你后面说的这个，你要是这个一时你能够普施一切等施一切，那你要你能有这个，你才可以说是吃可受居士之食，可受居士之食。所以说你不求解脱啊，你就是就这么说吧，你不求解脱，你不亲正解脱道，就是你现这个头陀相也不是真正的出家人，也不是真正的和佛道相契的，就像是我们那个这个开口要是不具三玄三要，开口不具三玄三要的话，你怎么能你开口说法呢？你说的再正确的，那也是似是而非的法，一个意思。就是说的是以一时施一切时，供养诸佛及众贤圣，然后可食，然后你才能食。这样的能够这样施食，能够这样吃饭的人呢、啊，他也不是有烦恼，也不是离烦恼，他不是凡夫，也不是小乘，他离开了凡夫小乘，也不是入定，也不是起定，也不是就是他离开了定，然后下了座再说吃饭嘛，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这种起定了吃饭的，不是他不是入定，也不是起定，他不是世间的这样的人，他也不是涅槃的。这样的人，你要是用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施的，就是起施的人，那么给你布施的人呢、啊、他得的福是无量的，他得这个福超越了大福，超越了小福，既不是增益，也不是减损，这才是佛法啊，这才是佛法的布施起施和供养。佛法的这个不应该依声闻，不应该依声闻，就是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不辜负供养你的那些人啊，不辜负这样的人。我当时一听啊，我就是哎呀，这些道理啊都没有听说过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真是的，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虽然有家史，但是他的辩才真是无碍啊，就是谁到这儿能不发三藐三菩提心，以后就不再劝人就是修那种小乘的声闻辟支佛行了、啊、所以说我就不堪任啊，就是假设的意思是说，哎呀，这个人真厉害，我不如他呀，所以我不能够就是平等的去看望他。假设是这样，假设很欣赏他，我觉得是有这个意思。前面的没有写，今天的就到这儿吧，这就是说这一段细的啊、粗的呀、啊、都已经说完了。
好的，那看看师兄的修行上还有啥问题吗？郭老师这眼角可能有一个问题。
哦，我没有说话，看你想要什么功德了，看你想要什么功德了，你是要无量无边的功德，还是要有相的功德呀？你要是在有相上说功德，一等于一，二等于二，这说起来就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这说起来就多了。看你想要什么功德，你想要人天功德，就不取决于受者的心态，只要他就是说他就是说他只要现了这个相，你给他，你不管他是到底是怎么样，人天功德，这是这一个，其他的那些啊，其他的那个角度啊，那就是说的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福德，你想要那个无量无边的福德吗？你想要无量无边的福德，你就别去要这个福德，不要福德照样该供养还供养，应该这样说，我不落你的坑，给你算那个一加一等于二，不落你这个坑。这个地方啊，主要是说的是受者的，谈不上供养，受者都无施无受了，都无没有一个能受，没有一个所受了，还有一个能供，还有一个所供吗？在这个地方上还算一加一等于二啊？这个地方上是从受者为中心来说话的，从供养人为中心说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从供养人的为中心说话就是这样了，不管你的受者是什么样的人，你供养的心态是无供，没有一个能供，没有一个所供，功德取决于这儿。他看从哪个角度说了，功德一词我不喜欢。对对对对对，很好很好啊，对对对对对。经文里那样说是让他发起大乘心呢、啊、是为了鼓励让他发起大乘心的。再说他发起大乘心，一切都有大乘心，一点也不错。一人成佛，九祖升天啊，没听说过吗？这不就是一人成佛，九祖升天的意思吗？一人成佛，九祖升天，你不信吗？所以供养一个就是说的是究竟的，就是说的是就是正得究竟义的，就是正道的一个人的大阿罗汉的，你供养他的这个福德就是无量无边的。不喜闻得挨打，不挨打，不打他，就专打失心。
师兄们还有问题吗？还有修行上的问题也可以问一下。 我们再等个几秒钟。啊，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下周开始是这个须菩提啊，我又想让须菩提去探望这个维摩诘，结果也没去成。我们下周五再见吧。
不断淫怒痴，哎呀，那就说起来的话更吓人了。不断淫怒痴，也不逾矩。这个就是如是使者，非有烦恼，非离烦恼，非入定义，非起定义，非住世间，非住涅槃。嗯，行，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就到这儿。嗯，
好的，谢谢老师的参与。郭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